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091到1109号。因为在上一讲里呢，我们从天主圣餐的角度呢来看这个礼仪。那首先呢，礼仪呢是源自父，然后呢也跟耶稣基督有关系。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就介绍呢礼仪中的圣神和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标题呢来看这方面的内容。我们首先看这个1091号。在礼仪中，圣神是天主子民信德的导师，天主的杰作，新约圣事的工匠。圣神在教会中的愿望和行动，就是使我们活出复活基督的生命。圣神激励我们做出信德的回应，当他在我们身上遇到这信德的回应时，便会实现一种真实的天人合作，借此礼仪成为圣神和教会的共同行动。那么在礼仪当中呢，圣神不断地在教会内工作，因为呢天主圣神呢是教会的灵魂，这样呢好使天主的恩宠啊得以生出果实，然后信友呢在其中啊就以信德来回应天主的这一份召教。那么天人合作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和基础下而完成了，最后呢就能够在生活里面产生实际的效果。我们看这个1092号。圣神在透过圣事分施基督奥迹时，犹如在救恩史的其他时期一样，以同样的方式行动。他准备教会与主相遇，他使会众以信德纪念基督，并把基督彰显给他们。他以其转化的德能，使基督的奥迹临在并实现。最后，共荣的圣神把教会与基督的生命和使命结合为一。天主圣神呢，借着圣事分施天主的恩宠，正如在救恩的历史中所显示出来的这个参与呢是一致的。那就比如说，这个圣神呢准备教会啊，纪念基督，并且将基督呢显示给世人。同时呢，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也能够转化世人，并且在圣体圣事的中，圣神的这个共荣呢，使教会和天主圣神的这个使命呢，更是被表现的淋漓尽致。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标题，圣神准备教会接纳基督。1093号。圣神在圣事的救恩计划中完成旧约的预象，既然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和旧约中以奇妙的妥善准备了基督的教会，那么教会的礼仪保存了旧约中的一些敬礼的要素，作为其完整和不可取代的部分，主要是宣读旧约，以圣咏祈祷，特别纪念一些救恩事件及预象。这些事件和预象已在基督奥迹中得以圆满实现，许诺与盟约，出谷与逾越，王国与圣殿，充军与返乡。我们首先看的这个1093号哈，它的出处呢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2号。教会呢是天主圣神在旧约内呢就已经准备了的，那么旧约内的这个敬礼的要素呢也被保存了下来。那么这里呢它从三个方面上哈，1093号你看它下面列出了这个三点来看这层关系。那么第一个呢，它是看这个对旧约的这个宣读。如果我们看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除了圣咏之外的这个旧约的其他部分呢，在这个教会的礼仪当中呢都有选读，就是都有使用啊。这其中包括法律书、美色五书，那包括历史书，也包括这个智慧书，智慧书应该不包括圣咏哈，就是智慧书的其他部分，还有先知书。那么也就是说，这四个部分除了圣咏之外呢，经常被作为圣经选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来使用，那么这一点是一致的。那么第二点呢，是以圣咏做祈祷。在礼仪庆典中呢，那么尤其是在弥撒庆典里面，就是感恩祭，就是典型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以圣咏，通常是处在这个读经仪之后呢，作为信众来回答天主圣言的一个主要的表现形式。那么这个表现形式就是圣咏，这是来自这个圣咏这个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特别纪念一些救恩的事件和一些预象。因为在救恩史里面有一些重大的这个事件，而这些事件呢，按照整个救恩史的这个脉络来看的话，它圆满的是在耶稣基督内，耶稣基督的这个逾越奥迹当中获得圆满的。所以这里就包括这些重大的这个事件哈，这些事件呢常被提及和作为这个基础的这个论点。这里包括那个许诺与盟约，许诺是指跟元祖父母之间的那个许诺，以及随后呢天主啊跟这个圣祖们所订立的这个盟约，出谷跟逾越这个清楚，那么王国和圣殿，以及充军与这个还乡。那么这些重大的这个事件呢，那么其实呢当理解他们的含义的时候，都需要在这个逾越奥迹的这个 基础之下去观看这些事件的这个意义。当然关于预象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意义呢，我们在这个下一号的内容里面呢将有更多一点的介绍。我们看1094号，有关主的逾越教理讲授是依据这个新旧约的彼此协调而构建的，其后的宗徒和教父也依据此教理讲授。这教理讲授揭露了一直隐藏在旧约文字之下的基督的奥迹，它被称为预象法的教理讲授，因为它以预象做出发点，显示基督的心。这些预象呢，以第一个盟约的事实、言语和象征宣告了基督，在真理之神的指导下，以基督为起点，回头再读旧约。这些预象的真貌呢，就得到揭晓。正如洪水和诺亚方舟预示借圣洗带来的救恩，云柱过红海亦然，及时出水是预示基督的属神恩赐。同样在旷野降下的玛纳则预示圣体圣事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若望福音6章32节。那这里的这个预象法的这个教理讲授呢，其实呢它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呢，它是一种释经学的方法，也就是说一种解释圣经的一种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呢曾被教父们呢所特别的喜爱和发挥，一直到今天当我们去读这个教父们的这个著作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哈这些这个预象法的这个存在。预象法呢实际上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出现了，在新约内呢被耶稣自己和宗徒们都使用过。这其中呢发挥的就是说最全面的一部书呢是在希伯来人书中的这个使用呢是最广泛的。那比如呢在这个希伯来人书当中呢，就这种预象法的使用呢是被称作叫做柏拉图式的这个方法。例如呢就在希伯来人书里面他说，这个旧约的敬礼呢只是新约天上事物的模型与影子，希伯来人书8章5节，是属于世界的这个圣殿，希伯来人书9章1节，那么指向更真实的由天主而不是由人所支搭的真会幕，希伯来人书8章2节。所以呢我们看哈，这个二者之间的这个对比和联系呢是非常紧密的，就是在整部的这个书信里面呢好多的内容啊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对比和预象法的一个巧妙的使用上。那么前者这指的是旧约那个只是未来事物的影子，没有那些事物的真相，这是希伯来人书10章1节，它只是呢现今时期的预表而已啊，希伯来人书9章9节。那所以呢在这部书里面它的这个体现呢实际真的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关于在基督徒的这个预象论中，就是我们把它具体到基督徒所使用的这个预象论当中，最重要的还是呢旧约的许诺在基督身上所达到的这个满全，这是那个整个的重点是在这儿呢。那些预象呢它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最后呢在基督身上达到了这个满全。在这个观点之下呢，我们再去看主的逾越的这个预象呢就比较容易懂了。在圣神的光照下去看旧约内的这个重大的事件，尤其是这个逾越节，就是旧约里面的这个逾越节，那你就会发现呢新的含义，在这个新的逾越节里面你就会发现新的含义。那么这其中呢一些比较典型的对照的这个点啊，也是本段里面所特别提出来的，以民出离埃及的那个逾越和耶稣的这个逾越，那么这两个是相对应的。当然耶稣的逾越呢还包括他的死亡和复活哈。那旧约的这个玛纳和圣体圣事，旧约那个洪水和这个圣洗圣事等，一个是原型一个是实体，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们称它叫做预象法，本来是释经学的方法，那么目前呢也被用在教理讲授上，以此呢来揭示这个更丰富的启示的含义。我们看1095，因此教会今日在它的礼仪中，尤其在降临期、四旬期以及最隆重的逾越节之夜，重读和重活这些旧文史中的伟大事件，但是要求教理讲授帮助信友开放自己，好能心领神会救恩计划，按照教会礼仪所展示的，并要我们把它活出来的那样。所以呢，在今天的教会礼仪当中呢，尝试将这些事件呢作为不断宣讲的这个中心。那么这尤其体现在降临期和四旬期的这个叫逾越之夜，这个逾越之夜就说的是圣周六啊所进行的这个长的礼仪，也就是在教会的礼仪年里面最长的这个圣言诵读，就是在这个逾越之夜所出现的。那么在这个最长的圣言诵读里面，它显然是以逾越奥迹为核心来展开这个论述的，它借此呢帮助教友来回忆也反省，最后呢它好能够实践出这个礼仪所显示出来的这个在基督内的这个新生活 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需要解释了，他需要对这个礼仪做一个必要的一个阐释，那么这样对信仰才有真正的帮助。我们看这个1096号，犹太礼仪与基督徒礼仪。如果我们呢对犹太人至今仍宣认和实践的信仰和宗教生活有较深刻的认识，当有助于更深入了解基督徒礼仪的某些方面。对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圣经是礼仪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宣读天主的圣言，回应圣言，颂赞祈祷和为生者死者代祷，恳求天主的怜悯，圣道礼仪专有的结构乃源自犹太人的祈祷。时辰颂祷礼以及其他礼仪祷词和经文都与犹太人的祈祷文有相似之处，甚至最受我们敬重的祈祷文，包括我们的天父主祷文也是如此。同样，感恩经也受到犹太传统模式启发，犹太礼仪和基督徒礼仪的相互关系以及内容上的差异尤见于礼仪年中的大庆节，如逾越节。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庆祝逾越节，犹太人所庆祝的是历史上的逾越节，这为他们来说仍要朝向未来迈进的。为基督徒来说，这逾越节已在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中完成了，但仍在不断期待着他最终的圆满。那么犹太人所有的这个一切呢，跟基督徒呢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联系。那么这里呢顺便提一下哈，就是今天的这个圣经学的这个研究呢，它有一个新的这个角度，或者是也可以把它叫成是一个倾向。那么这个倾向呢，就是它倾向于从犹太人的这个角度呢去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经文的这个视角。那么就是你要看看犹太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观点，然后呢再来帮助我们今天理解圣经经文的这个含义。那事实上呢，这个观点呢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呢那个圣经的这整个这个背景啊，跟犹太人呢其实有着非常深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宗徒们呢他们基本上都是犹太人，那么门徒们他们也是以犹太人为主，所以这个圣经的这个作者呢，我们可以说跟犹太人呢也有着至深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他们的这个角度去帮助我们去理解天主的话的话，很有可能呢我们已经脱离了他本来的那个面目。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礼仪上来说哈，那么我们跟犹太人之间的这种在礼仪当中的这个联系啊，要借着追根溯源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去看今天我们礼仪当中借助犹太人的这个部分所做的这个相关的表达。那我们需要对犹太人的这个礼仪的精神呢有所了解啊，比如说我们都重视圣经呢作为礼仪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然后呢也是以天主圣言呢来作为回应，这里面包括呢赞颂祈祷，为生者和死者的祈祷，弥撒那个圣道礼仪的结构呢是源自犹太人的这个祈祷，我们时辰颂祷礼就是那个日课哈，时辰颂祷也跟犹太人的那个祈祷呢很相似，包括天主经里面呢都饱含着这个犹太人祈祷的这个特色，而感恩经啊，就是弥撒里面那个感恩经更是受到了犹太人的这个启发。当然呢，这些所提到的都是跟犹太人相同的地方，不相同的地方有没有呢？当然也有，比如说那犹太人也在过逾越节，我们也在过逾越节啊。当然说的是现在哈，他们所过的这个逾越节呢，其实呢重点犹太人重点呢是集中在过去天主所行的伟业上，但是我们基督徒所过的这个逾越节的重点呢，更多的是指向未来，也包含着过去，但更多的是指向未来，因为未来呢是圆满。我们在之前呢也介绍过，这个犹太人过五旬节和我们基督徒过与五旬节的意义呢也是有区别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呢二者之间关系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哪些是相似的，哪些是不同的，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关系的这个了解呢是表示呢是深入的。我们看这个1097号，在新约的礼仪中，所有的礼仪行动，尤其是感恩祭和圣事庆典，都是基督与教会的相遇。举行礼仪庆典呢，会众在圣神的共荣中得以团结合一。因为圣神呢，把天主的子女团聚在独一无二的基督奥体内，礼仪呢，超越人类亲属、种族、文化以及社会的关系。我们看呢，在这个礼仪中啊，表达的这个主要这个含义哈，尤其是以感恩祭和圣事呢作为核心。天主圣神呢，使大家呢借着圣事呢，能够真正的合一。而这样的一个合一呢，它超越亲情，超越种族，它也超越文化及社会关系，它本身所设定的那些界限。那么这个合一呢，其实呢，不单纯是精神方面的哈，就是它还有在实践方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合一。我们看这个1098号。会众应当准备自己与主相遇，成为 准备妥善的子民，这种心灵上的准备是圣神与会众，尤其与主理者之间的共同行动。圣神的恩宠是要振兴人的信德、心灵的皈依，以及对天父旨意的顺从。这些准备都是先决条件，未能接受礼仪庆典本身所带来的其他恩宠，以及礼仪庆典所预定以后产生之新生命的效果。参礼者呢，其实呢也不是完全是被动的。那么参礼者呢，为了获得实际的效果呢，他就需要跟主相遇。这是每一个礼仪呢都要遵循的这个路线，就是设法去带领这个参与者呢，能够跟主呢有一个真实的相遇。那么这个时候呢，参与者就需要做一些积极的准备，例如在心灵上的这个皈依，并且他渴望呢去服从天主的旨意，同时呢接受圣神的感动，这些因素呢常常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圣神使会众纪念基督的奥迹。圣神和教会在礼仪中共同行动，以显示基督和他的救恩工程。礼仪是救恩奥迹的纪念，主要在感恩祭中，并以类似的方式存在于其他圣事中。圣神是教会活泼生动的记忆力。我们看这个1099号哈，是以感恩祭为中心的这个圣事呢，是纪念救恩奥迹的主要体现。而圣神呢，就是在礼仪当中临在，而我们身处教会之中，也常能够经验到呢，这个天主圣神呢所赋给我们的这个推动力。我们看这个1100号，天主圣言，圣神赋予所宣布的圣言使命，首先是使参与礼仪的会众纪念救恩事件的发生。在举行礼仪时，圣经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所宣读并借讲道所解释的经文，以及颂唱的这个圣咏，都是从圣经而来，经文、祈祷和礼仪诗歌也是由圣经所启发和潜移默化而来，还有动作与象征都是从圣经中取得意义。那么这一号的这个引用啊，首先呢是来自这个礼仪宪章第24号，圣言的诵读呢在礼仪中呢常常是重要的。那么宣读之后呢，就会还有解释，这个解释呢通常我们把它叫做正道。那么答唱咏呢，就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的领悟天主圣言的一个有效的一个途径。与此相关的这些经文啊，包括祈祷啊，包括这个礼仪诗歌呀，也都是以圣经作为基础呢转化而来的。那么甚至礼仪的一些动作呢，也是以圣经作为基础而演化过来的。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圣经呢在礼仪当中的地位呢是多么重要。我们看这个1101号，圣神依照宣读者和聆听者的心灵准备，恩赐他们心领神会天主圣言。圣神透过那些构成礼仪庆典的言语、行动和象征，使信友和主理者与基督、天父的圣言和肖像建立活生生的关系，为使他们能把在庆典中所聆听、默观和所做的一切在自己的生活里实践。所以在礼仪当中呢，不管是宣讲者和聆听者，都应该细心地准备自己，准备自己呢，接受圣神的带领，并且呢，留意呢圣言本身还有这个行动及象征的这些含义。也就是说，通俗的讲，就是把我们自己呢带入到礼仪的整个这个进程当中去。那么借着这些呢礼仪的这些带动，天主圣神的这个推动，好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相遇，最后呢在生活当中能够结出果实。我们看这个1102号，救世的圣言滋养基督徒心中的信德，信德是基督徒团体诞生并成长。宣读天主圣言并不止于教导，他要求人做出信德的回应，就是首肯与献身，好能进入天主与他子民的盟约。再者，圣神赋予团体信德的恩宠，并使之坚强和成长。参与礼仪的会众首先是在信德中共荣。1102号第一句话的这个引用呢，是来自斯铎事务生活法令，它简称是 PO。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引用这个凡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件。他说呢，救世的这个圣言滋养基督徒心中的信德，信德使基督徒团体诞生并成长。哎，这句话其实说的非常的经典，就是圣言呢滋长信德，信德使这个团体成长。所以简化之后呢，这句话就基本上讲的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这样的一个教导哈，就是因为天主圣言呢其实是为了教导和引领，那么这个教导呢是为了把它活出来，是在盟约的关系之中。那么最后呢，就能够致使啊参与礼仪的人都能够获得信德的这个增长，所以是培育信德的一个好机会。我们看这个1103，这个纪念礼仪庆典常常涉及天主在历史中救恩性的干预啊，这启示的计划呢，借彼此内的紧密联系的行动和言语形成。 言语呢则宣布功成，并阐明其中所含的奥迹。在举行圣道礼仪时，圣神呢使会众呢想起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按照礼仪的行动的本质，几个教会的礼仪传统，每次举行礼仪庆典都会透过长短不同的纪念祷词来纪念天主的奇妙化工。圣神这样呼唤教会的这个记忆，从而激发感恩和赞颂，就是光荣颂。103号呢，这里呢首先一个引用呢是来自这个启示教义宪章的第二号。纪念的这里呢是一个大的特征，这纪念呢是以救恩史中的这个重大的这个事件呢作为基础和核心的。那么一般呢是透过言语呢来宣布这个事件，随后呢再有解释。这个纪念的背后呢就是记起天主的这个丰功伟业，实际上就是纪念天主的这个恩宠。那这里呢特别提到这个纪念祷词，我们如果光看这个名字的话，大概不少人就不知道这个纪念祷词到底是说的是什么哈。那其实呢这个纪念祷词呢，比如说我们就拿在弥撒里面感恩经第二世的这个感恩经的经文来看的话，这个纪念祷词呢就是指的成完圣体之后，是我们宣布哈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歌颂你的复活和期待你光荣的来临嘛。这句话之后，这个神父紧接着所念的下一段就被叫做纪念祷词。比如说感恩经第二世，我念一段大家就知道了，因为这是最常用的一段。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就是这句话就被称为叫做这个纪念祷词。对，他第一句话就说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这个就是整个于奥迹呢所纪念的那个核心的那个事件，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代表。那么还有呢，在这个103号最后的时候呢，他说从而呢到哪儿呢，从而激发感恩和赞颂，就到了这个光荣颂。我们要留意呢，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光荣颂哈，跟我们平时念的那个天主教圣母经那个圣三光荣颂和那个是其实呢意思是一样的，但它的经文呢其实说的不是一个经文。那么这个经文呢，就是这个光荣颂呢在礼仪当中呢是被它的正式名字哈，我们中文呢常把它翻译成叫做圣三颂，后面这个词就是圣三颂的一个 doxology，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是叫圣三颂。它是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还是拿这个感恩经的第二世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说明哈。神父呢或主教哈会把这个圣体和圣血举扬起来的时候，举起来说，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这一段经文叫做光荣颂，这是礼仪当中的光荣颂，和我们平时念经那个圣三光荣颂说的不是一个，但他们的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意义是一样的，但那个经文表达呢有区别。在礼仪上呢它被称作叫做这个圣三颂啊，因为你看这里面提到了这个圣三的这个名字。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就是圣神实现基督的奥迹104。基督徒礼仪呢不但纪念所有拯救我们的事件，并且把他们实现和临现于此时此地。我们庆祝基督的逾越奥迹，不是重复这奥迹，重复的是庆典，圣神倾注在每个庆典中实现这独一无二的奥迹。而基督徒礼仪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特色呢就是纪念，但这个纪念的意义呢其实是很特殊的，它跟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纪念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具体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借着每次我们在这个参与礼仪的时候那个纪念，圣神呢每次都会倾注到这个礼仪当中，就是圣神呢他临在，那么奥迹的意义呢就得以出现了。所以这个奥迹呢能够产生奥迹和奥妙的这个结果，就是因为天主圣神的这个临在，为此呀它也能够产生实际的灵性的效果。所以呢参与礼仪的成效呢不完全在于那个参与本身，礼仪之后还能够产生这个美果。我们看这个105，呼求圣神祷词，司铎借此祷词呼求圣父派遣圣化者圣神，使奉献的礼品成为基督的体血，并使领受基督体血的信徒自身也成为奉献给天主的活祭品。具体呢呼求圣神降临的这个祷词啊常常是出现在这个礼仪当中，弥撒之内呢就有最清楚的这个体现。那么这其中啊我们可以在哪里看到呢？可以在我们看一个例子哈，大家就知道了。大家对这个名字啊不一定会很熟悉，但是呢当我念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大家就知道呢它是在哪里出现的了。这个是在感恩经的这个第三世 我们之前看的是感恩经的第二式啊，感恩经呢常用的一共有四式啊，这是常用的。我们中文这个感恩祭典里面就列出了四式，二式跟三式呢都是比较常用的。那么在三式感恩经成完圣体之后呢，有这样的一段话，那么这段话呢就被叫做呼求圣神祷词。愿圣神使我们成为你永恒的祭品，得与你拣选的人，首先与天主之母荣父同贞玛利亚，你的圣宗徒及光荣的殉道者。是以圣神开头的这段话就被叫做的呼求圣神祷词，借此呢能够实现这个灵性的这个目的，最终呢使我们能够成为献给天主的活祭品。我们看这个106号，呼求圣神祷词呢连同纪念祷词是每次举行圣事庆典尤其是感恩祭的中心。你会问，面饼如何成为基督的身体，而酒又如何成为基督的宝血呢？那么我对你说，是圣神介入并完成这事件，这是超越一切言语和思想的，你只要明白这是圣神的工程就够了。正如主曾借圣神经由他并在他内从童真圣母那里取得了肉躯一样。那么106号的这段话的这个出处啊，是来自这个圣若望达马森那部关于论正统信仰的这个书。那这里特别提到哈，在这个106号里面特别提到，呼求圣神祷词和纪念祷词呢构成了感恩祭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部分。那么我们借用了这个教父的这个话，就是若望达马森哈，借用他的这个话呢来解释呢这个圣体圣血的这个变化。那也就是说，普通的这个饼和酒怎么就变成了基督的这个体血呢？那么这个就是圣神的工程。这里呢教父呢也巧妙地借用了就是圣神呢曾经使玛利亚受孕让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伟大的这个事件，就是像这个变化一样，那么圣神呢也能够使普通的饼和酒成为呢基督的体和血。所以呢他是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看这个107，在礼仪中圣神转化的德能促使天国的来临和救恩奥地的圆满实现，在等待及希望之中，圣神使我们确实预尝到天主圣三的圆满共荣，天父应允教会呼求圣神的祈祷而派遣圣神，圣神把生命赋予所有接纳他的人，并从现在起为他们立下获得四业的保证。那么在礼仪中呢，圣神的作用呢非常明显，它促使救恩的奥迹呢早日在我们身上完成啊，在礼仪中呢我们也能够部分经验到这共荣啊所带来的这个果实，这个指的是在礼仪的举行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最后呢，圣神呢将啊力争将我们带入到呢和天主圣三的这个共荣之中，这是那个最后的那个成果了。我们看那个最后这个小部分啊，这是圣神的共荣。108号，圣神在所有礼仪行动中的使命就是使团体与基督合而为一，以形成他的身体。圣神好比天父的葡萄树的枝叶，使枝条结出果实。圣神与教会之间的密切合作在礼仪中确实的实现，他共荣之神圆满无缺地居住在教会之内，因此教会是与天主共荣的伟大圣事，把分散各地的天主子女重新团聚一起。圣神在礼仪中所结出的果实就是与天主圣三的共荣和信友之间的弟兄共荣，二者密不可分。在这个108号里面哈，这里面呢将圣神呢巧妙地比作呢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枝叶，那当然呢这显然是基于耶稣基督自己所讲的那个葡萄树的这个比喻而有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使葡萄树本身的这个结构呢更加紧凑充满活力。那么你最终啊葡萄树啊这个供给这个葡萄汁营养的时候，你还是要透过这个枝叶嘛，是吧？所以呢圣神呢就能够提升真正这个共荣的这个效果，其实就出现了，就像这个透过这个枝叶呢这个整个这个葡萄树呢它有生命啊。所以呢教会呢就把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基督的名下，这也是教会的本来的职能，而圣神呢就会把大家呢都紧密地围绕在天主圣三的周围，大家的这个互相共荣呢也就得以实现了，也就是众人在教会内的这个共荣也就实现了。为此呢我们看到这二者之间的这个联系哈，其实呢是必要的。我们看这个109号，呼求圣神祷词也是祈求天主使会众与基督奥迹的共荣达到圆满的效果，主 耶稣基督的恩宠和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神的共荣。格林多人后书13章13节，应常常存留在我们当中，并且在感恩祭以外结出果实。因此呢，教会祈求圣父呢派遣圣神，使信徒借着灵性上的转化效似基督，借着促成教会的合一，并透过见证及爱德服务分担教会的使命，如此以生活作为献给天主的活祭品。在这个1109号呢，再一次提到了这个呼求圣神祷词的这个作用哈，还有啊呢是与基督和会众的这个共荣达到圆满效果的这样一个功能。圣三呢常存留在我们心中，这一点呢能够从这个保罗书信里面这句话呢在教会的礼仪当中都常用，大家肯定都记得哈。这是在弥撒开头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主祭呢所以这样的一个祝福词哈，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那其实它的出处就在这儿，就在格林多人后书13章13节在这儿。所以呢，圣餐呢常留在我们心中，并且呢也能够在生活里面呢结出果实。所以从这个实践的层面上说，基督徒的这个灵性生命呢，借着参与礼仪呢，让圣神呢在我们内呢能够转化我们，使我们越来越相似基督。也透过呢在这个生活里面的这个服务他人，服务教会，使自己成为活的祭品而奉献给天主。所以最后呢我们又能够回到天主的。所以呢在这个礼仪当中，天主圣神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转化呢常常啊是至关重要的。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的内容。